会再过差不多24小时呢，大概就会结束了，好快啊！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神，让我在这一次的这个冬令会里面，有这样4次的机会，可以跟年轻的朋友们一起谈到关于交友、恋爱与婚姻这个题目。实在讲，我这次来，我心里面充满了欢喜快乐。你们可以说解决了我一半的思乡之苦。来美国2年呢，离开我工作10年的基督书院，我心里面说老实话有很多很多的难处。我很爱年轻人，我看到你们就好像看到我过去的学生一样啊，能够跟你们在一起，我心里面好感动。我从在主的里面我说，年轻人，我真爱你们啊。在这个几天里面呢，我知道我还有很多的范围没有涵盖在交友、恋爱与婚姻这一部分。比如说刚才也有人跟我提醒说，我们在一个普通的朋友进入到一个所谓的啊，把他当作是你的朋友，真就是说知心的朋友，或者说甚至考虑是未来想要跟他继续就是说走一生道路的这个朋友，你怎么去确定？我个人是这样感觉，就是说啊，我简单的回答就是你要在这一方面要多祷告，然后呢不要轻忽神给你的机会。换句话说，有许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把这个机会呢就很轻忽的从我们的身边溜过。那么怎么去确定呢？我觉得这个是完全要凭一种在神面前一种心灵的感动。有人说那你这样讲不是太抽象？是蛮抽象的，可是呢那的确是一个事实。我得举一个例子啊，当这个以撒了，他失去了他的母亲啊，他心里面有很多的难处。后来呢亚伯拉罕就想说要给他呢这个找一个妻子，对不对？就请他的仆人呢去到他的这个本乡本族里面呢去给他找了一个妻子。当然这个仆人的故事也是很妙的啊，这个你们可以自己去看圣经。后来就把这个利百加呢带回来了。那我问你一个问题，这个妻子呢是由仆人带回来，是仆人喜欢的，你怎么保证这个以撒他一定会喜欢？是不是？可是圣经说当以撒看见利百加的时候心里就喜欢他。那我觉得这个因素是很重要，你必须要考虑，对不对？在这么多的男子当中里面来到你面前，在这么多的女子当中里面，但是有一个人呢你发现呢，哎，你对他有一种特别的感觉。那这种感觉不一定说一次呢你就能够确定，但是你要继续祷告，主，求你给我更多的印证，然后把这许多的印证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然后你在神的面前说，神啊，你既然给我多的这个资讯就是这么多，那么我愿意在你面前说，如果这个是你预备的，我愿意接受。我觉得人要跟哪一个人交往，很像你在做信仰的决定，都是要一种 commitment。 我请问你啊，你是不是完全认识了耶稣基督以后你再相信他了？有多少人是这样子的，说我完全明白圣经的道理以后我才接受的？哎呀，那可是你们在信仰上你们也冒了一个很大的赌注，对不对？可是当你相信神了以后，你这样去做的时候呢，那么你怎么样，你没有后悔。你只要真的诚心的把自己交给神，求神带领你那个婚姻的道路，然后当机会来临的时候，好好的在神的面前安静，然后呢如果你真的对他有一种感觉，不要轻轻忽略那种感觉，然后再求神给你更多的印证。我想这样应当是已经八九不离十了。我简单就这样讲好不好？那么实在讲每一个人的经历都不太一样，我也没办法给你一个公式说什么加什么就等于什么。 OK，我觉得我昨天讲到这个关于在最后那一段呢，有一些事情呢实在讲因为时间关系的，我有一点好像轻轻忽忽弄了过去了。不过我觉得那一段可能是我最精彩的一部分的，不能不讲下去好不好？那一个请你再翻到雅各书啊，翻到雅各书3章7节啊，那个部分，雅各书3章7节第8节那边，我昨天曾经跟你们谈到说，在这里呢 他提到了这个轿子啊，我也跟各位解释了，就是在希伯来原文里面它可以有这个床的意思。换句话说呢，我们把一个女孩子呢把她迎娶过来的时候，好像等于从他们家的那个床呢，把她的在他们家的那个床呢那搬到了你们家来了。那么换句话，从今天开始呢，她跟你要同睡一床呢，那么她呢要跟你合为一体了。哎呀，所以啊，圣经里面很看重这个床啊。你知道哥林多前书这个第七章里面教导那个做夫妻的说，除非你们要专心祷告啊，你们不可以随便分床。在这里我顺便提醒一下年轻人们，你们将来要结婚的时候，你们要选床铺的时候，我绝对反对你们买那一种所谓 double single bed， 就两张那种单人床，然后把它好像旅馆住旅馆一样那样子，中间隔一个茶几啊。那么呢两个人感情好了，就把这个茶几拿掉，两张床拼在一起。两个人呢言语不合的时候，那么呢就把茶几往中间一放啊，那么各睡一床。我告诉你，这一个不但对你们的感情那个或者是说冲突的时候没有帮助，而且会越来越厉害，到最后就不但是分床，而且分房。我建议基督徒的家庭夫妻的床是绝对是一张，然后有冲突的时候呢，想办法在临睡之前就解决它，借着祷告，然后就把它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不要含怒到什么到日落。对了啊，那么这是另外一个题目，是讲到夫妻冲突的问题，不在我们今天的范围，我不过是略带提出来的。那么我想今天呢，我就请大家来专心注意到第九节第十节，说所罗门王用利巴嫩木为自己制造一乘华轿。老实说呢，我相信所罗门王他是一个王，他在他身边应当有他自己属于的轿子，已经有了。可是这个时候，他为了要结婚这件事情，他特别又去找这个利巴嫩木头来重新造一顶什么那个华轿。在这里，利巴嫩是有一个白色的意思。利巴嫩这个木头呢，它是白色的，这个代表了呢，代表了一种这个纯洁的意思，洁白圣洁的意思。哎呀，你知道吗？圣经里面对我在说床是一个很看重的事情呢。圣经说什么？床人不可以去污秽它。所以我坦白的告诉你，夫妻。只有在神面前立约的这个婚姻呢，你所使用的这一张的床才是真正圣洁的床，而且夫妻之间的那种性生活是绝对的纯洁，一点肮脏都没有。而且呢，真正在神面前立约那个婚姻呢，那种的性生活是一种的享受，而且好像是倒吃甘蔗一样越来越美。有很多人以为只有新婚才能蜜月的时候才能，我跟你讲，在主里面的婚姻呢，我到今天结婚呢，我们已经是进入已经是第十七年了啊。我太太会偷偷跟我讲说，我们越来越好。为什么？因为那个婚姻是建立在主的里面，哎，每一天都是新的。哎，讲到这个很兴奋。可是这个利巴嫩木呢，它也不但只是说洁白的意思，利巴嫩木头是一个很坚硬的、很坚实的，这个也代表了什么？代表一个在神面前所立的那个婚约呢，是一个非常稳固的。你看他那顶轿子里面放什么东西呢？他说有银、有金，那么呢又有什么呢？又是紫色的。那么这个代表什么呢？在这里这三个字银做了这个轿的柱子呢，代表一种财富 ，rich， 一种 rich。那么金子呢，代表的是尊贵；紫色呢，所代表的是帝王般的地位。那么为什么圣经用这样来描写这个轿子呢？表示所罗门王，他很愿意把他所有的富贵荣华都与他所爱的人来分享。在这里，我顺便提到一件事情：我个人我反对基督徒的婚姻，夫妻两个人的户头啊，在银行的户头是分开的。我 处理过一些婚姻的家庭的问题呢，很多的时候是因为他们夫妻两个人怎么样，在金钱上面的观念不一样，所以说，哎呀，你赚的你用，我赚的我用，哎呀，你们两个到底是不是一体啊？我跟我的太太从结婚第一天开始，我所赚的钱，在台湾有所谓薪水袋，在美国比较没有所谓薪水袋，就是发支票啊。我比较喜欢薪水袋，我每一次拿到那个薪水袋，我就原封不动的拿回去给我的太太，因为我相信我太太是财政部长。为什么？因为她是商校毕业的。我对金钱管理一定很差，钱在我身上大概没有几天就会用完了，哈哈，让他保管比较安全。但实际上我来说的话，我觉得夫妻在金钱的使用上应当有一致的看法。同时我觉得在这里所讲的这个材料的使用，你发现那个金和银所代表的是什么？一种它的永恒不变性。我们知道金和银都是在金属里面的，它最不会变，对不对？而且越炼越经过火烧了，它越怎么样？越精纯。那真实的爱情呢，就是真正的爱情呢，也是像经得起呢火一般的试炼。结婚的时候，就是要代表我们从此以后，我们两个人，我们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试探来临的时候，困难患难的时候，那么我们要坚守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的那个立约。好多人要结婚的时候呢，都在神的面前说，哎呀，无论你以后你生病的时候痛苦的时候，我都要永远的爱你，对不对？有没有牧师要叫你念这一段？有没有？没有叫你念，起码你要说是，对不对？要不然牧师就证不下去了，对不对？那么多少时候人好容易健忘，哎呀，等到一夫妻一有冲突的生活遭遇到困难的，就想要离婚了。那这点呢，我们应该想常常回想我们当初是怎么立约的。容许我在这里呢，我加上一句话，他说其中所铺的都是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这里指的是什么？一个很多人的祝福，很多人在这个婚礼上的一个参与。我再一次强调我昨天所说过的，我建议你们，你别的事情可以省，别的钱可以省，但是我觉得婚礼这个钱不可以省，因为这不只是关系到你跟他，还关系到神的荣耀的问题。我不是要你很铺张，可是我要在你的婚礼里面有那个神的同在，有神的祝福在内。像我昨天说的，我的婚礼里面有七个诗班，我不是说表示说我自己是一个，你看我是一个多么喜好音乐的人，我是要让弟兄姐妹感觉到这个婚礼有上帝在这里，他是真正这个婚姻的主。因此我个人反对一对基督徒的婚姻只有在法院里面来公证结婚。如果为了法律上的需要，你需要公证结婚，比如说你跟这个一个不同国籍的人，你恋爱了而要结婚，你是要办这个所谓公证的，那么这个为的是这个移民这各方面的这种手续的话，你所需要的，这个没有话说。可是在举行公证结婚的同时呢，你应当要举行一个在教会里面由牧师或者是传道人为你所主持的这个结婚仪式。那我在这里很慎重地告诉你，千万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哎呀，我们两个为了创新，我们就在那个高山顶上来一个高山结婚。那最近还有一个人，哎呀，有看到从报纸说穿泳衣结婚，干嘛呀？你怕人家是不知道你会游泳是吗？那都是要荣耀自己。为什么？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这个所谓游泳的健将。但你要在那个场合里面是要荣耀我们的神。最后你看到那一句话里面，在第三章最后一节里面说，西安的众女子啊，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头戴冠冕，就是他婚宴的日子心中有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的。你们出去观看什么意思啊？成功美满的婚姻总是要会叫人羡慕的。如果你的婚姻啊，到最后你的婚礼啊是不敢让人家看的。哎呀，有一些人的婚姻是这样哦，到最后不敢让人家看哦。我觉得那就是很悲哀的事情。不但是能够要叫人能够看，而且呢是合乎神的心意，你要在这个婚礼里面呢再一次的彰显出呢那个神的这个荣耀。 在这里有一句话很特别的话，是头戴冠冕，头戴冠冕。对不起，呀，头戴冠冕这个字，头戴冠冕在这里啊，不表示说，哎呀，你看所罗门戴了一个冠冕，所以他以后他就可以控制妻子的权柄。哎，冠冕不错，它代表有的时候代表一种的权威，可是不能够用在这里。这里所表示的什么呢？请你注意到这个冠冕是谁给他戴上的？啊？嘿，年轻人，你们有没有声音啊？怎么样？他的母亲给他戴上的。那么我们已经说，这个时候可能他的父亲怎么样？已经是怎么样？可能是过世了。这个表示什么呢？为什么是他母亲给他戴上呢？这个表示是从母亲来的同意与祝福。要有一些年轻人就问我，不只是说在这个营会会问我，在很多的很多的场合里面，很多年轻人都问我说，我父母亲的反对这个问题。我觉得昨天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我们要学习忍耐，盼望在这个婚礼里面尽量能够取得这个家长的同意和祝福。虽然我自己在结婚的时候没有这个这个所谓亲友的这个亲戚的参加，可是那是为了信仰的缘故，因为我是一个信主的，他们不信主，他们不愿意到礼拜堂来。可是我不能够因为这样子而我不去彰显神的荣耀，我仍然坚持我要在礼拜堂来结婚。弟兄姐妹，除了为了信仰的缘故，或者有些什么很特殊的情况，不要随便举行婚礼没有父母亲在场。许多年轻人因为怕与父母亲呢这个好像反对，或者是怕那个困难太多，就自己呢自行举行这个婚礼，结果婚后以后呢就带来了所谓的婆媳之间的困难，或者你跟你的岳父岳母之间那种紧张与冲突。在这里我觉得也有一件很有意思的，是我的联想。这里讲到戴了冠冕啊，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些民族啊，在这个结婚的时候男孩子需要戴这个冠冕，但是我们中国的民族呢跟这个很像。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以前的人他们结婚的时候啊，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就是说这个金榜题名时，下面一句叫什么？你们的国学程度也实在是太差了一点。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这里面这两件事情为什么连在一起？有一个共同点，金榜题名时，你中了状元的状元及第的时候你戴冠冕，还有什么洞房花烛夜的时候呢你也戴冠冕。你看那个新郎要戴那个，好像即使他从来没有科举中举过，但这个时候他可以戴那个什么状元帽。你看看嘛，啊，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中国人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中国人不重视女权呢，你有没有发现女孩子在这个时候也戴上了冠冕？你如果去仔细思想我们中国的古礼的时候，你发现其实我们中国人也蛮注重这个女性，跟男人一样的，他可以男人戴这个状元帽，女人戴凤冠。这里有一个彼此夫妻互相的尊重。让我最后用这个来做这一段的结束。我请问你，这里说所罗门头戴冠冕的时候是他母亲给他戴上的，我现在真正讲起来，请问他的母亲能不能给他福？我刚才说这是他母亲给他的祝福，对不对？那么我请问你，他母亲有什么福可以给他？是不是要给他很多的钱，给他很多的什么？所罗门这些都有了，不需要。然而你必须要了解，圣经里面提到很多时候人给人祝福，但是你要知道在这个人给人祝福的背后，你了解一件事情，就是人没有福可以祝，而是只是神借的人来给人祝福。所以在这个地方你就看见，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来讲啊，雅各给约瑟两个儿子的祝福啊，还有利未人为百姓祝福，要奉耶和华的名给他们祝福。新约里面神也叫那些使徒们给这个信徒们祝福。请问使徒们有什么福啊？你们礼拜天的时候接受牧师的祝福，对不对？做完礼拜了要祝福，请问牧师有什么福啊？牧师也没有钱给你，有什么福啊？ 牧师也不能够给你地位，也不能给你名，那么牧师给你什么福啊？但是很多人都因为这样而轻忽了礼拜天在接受祝福，以为祝福的意思就是聚会结束。不是的，你要了解到神常常是透过那个长者，或者是神所指派的那些的先知、使徒、传道人，那么对你们赐下他所要赐的福。这个地方同样的，父母亲没有什么福可以祝，但是呢，借着他母亲的这样祝福，神的福分呢就这样子降临在你的身上。我再一次强调，你要在礼拜堂结婚，你要让牧师为你祝福，这样神的福就透过他引导你。好，我觉得我时间我不能够再很详细，我雅各书我就暂时讲到这里。我今天想呢，接下来先跟你们谈一个问题，就是必须说再见的时候。哎呀，就好像我们的聚会虽然美好，可是今天也是来到最后一个早上，明天我们就没有机会再谈了。在我还没有讲这一段以前，我先讲一个小故事。我不知道你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吗？有在一架小飞机上有四个人，一个是开飞机的驾驶员，另外一个是在一个很有名的，我们就暂时说他是耶鲁大学的这个有很有名的教授，另外有一个老人，还有另外有一个小男孩，一个男孩，他们一起坐一架飞机。可是呢，突然之间呢，这个飞机呢就故障了。可是这个飞机上呢，就只有呢，这个啊，只有这个三个呢降落伞。那个机长自己就在那边宣布说：“各位旅客，对不起，我们的飞机故障了，我们现在就要采取跳伞的行动。那么我们飞机上只有三个降落伞，对不起，我还是要自保，我先跳了。”所以他就拿了一个降落伞呢，那么他就跳下去了。那个耶鲁大学的教授呢，站起来说：“你们看我在社会上的地位是这么的高，我的学问呢是要经过多少人的累积我才累积出来的，我想我比较有存在的价值。”所以呢，他也就抢了一个那个降落伞呢，那么就往下就跳下去了。怎么办？剩下一个老人，一个男孩。这个老人呢，看看这个小男孩，最后就流着眼泪对他说：“年轻人，反正我已经活了这一大半的这个辈子，我已经老了，我留在活在这世界上也没有多少的日子了，你还是年轻有为的，你就拿了最后这个降落伞，你就往下跳吧。”年轻的小男孩看看他，也很感激，就对老人说：“老伯，不要难过，请你也拿一个降落伞，我们一起跳。因为刚才那一个教授，他拿的是我的背包跳下去的。”哎，我这只是一个开玩笑的话。但是我为什么引用这个呢？我只是觉得，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人好像是在做这个，我们在谈恋爱的过程，有的时候也像好像在坐飞机一样。没有一个人，当我们在上飞机的时候，会预期这个飞机会出事，对不对？可是你能不能保证说，你坐的那一架飞机一定不会出事？没办法预期的。老实说，谈恋爱的人也是这样子。有没有人一开始一谈恋爱的时候就说：“嗯，我们两个人这一段的这个恋爱呢，到最后一定没有结果。”然后你继续谈下去。我想没有一个人会这样做。然而你必须要预备你自己，就是在谈恋爱的人，他有可能遭遇到最后的失败或者是分手。为了这个缘故呢，我想你一定要有这个一些的这个，除了要事先应有的这个尝试，就是这样的一个心理上的预备之外呢，那么我还要给你一点的建议，那就是你要避免呢去卷入你还不想要持续下去的这个友谊的关系。那么在这个避免上面呢，我有几个建议啊。第一个就是你不要轻易的进入恋爱的阶段， 除非你已经真正的爱着他或了解他。 OK， 因为一旦我觉得有时候很困难，就是你一旦你把感情放下去的时候要收回来呢的确是比较困难的。 OK， 所以呢在你还没有真正爱着他爱上他的时候了解他的时候呢，我的建议是说你不要随便的把你的感情放进去。感情的飞升呢、啊、你越快越高啊，你可能也摔得越惨。所以我还是再一次强调，就是说不要把你在这感情的这个事情上呢发展得太快。 OK， 我们闽南人呢、啊、有一句话说假定弄方啊，你听得懂吗？这吃太快了，这个很容易这个把碗就摔破了。另外我也觉得在交友当中里面千万千万不要抱着一种玩世不恭游戏人间的态度，哎呀反正交啊，这个交那个也交啊，都交交交。最后我有一个建议，就是说如果你真的不喜欢跟他做进一步的朋友，我觉得你应该很诚实，特别基督徒们你要很诚实很坦白的学习会说 no。我在基督书院的时候呢也看过一些女孩子啊，长得很漂亮，你要说她是成为校花也可以，那这种人当然很多男孩子很喜欢接近呢、啊、那么最后呢我们就看见她呢这个也她说她很怕伤害到男孩子，很怕伤害到她，所以这个跟她要她出去她也说好，那个时候她也说啊可以啊，那么最后呢很多男孩子都以为她对她有意思。这种模棱两可的方式呢是一种所谓做好人呢、啊，那么其实是害死人呢、啊。那我的建议是说，如果你没有真的意思要跟他做朋友，最好早一点告诉他说不要 ，OK， 这是一些基本的原则。最后，那么我现在要讲就是说，如果你在不得已你一定要分手的时候，那么你要怎么样子呢？下面我说，你不要采取过于激烈的手段。我觉得一个成功的分手是。如果一个成功的分手是说两个人虽然分手了但是仍然可以保持普通朋友这种友谊的关系。而在我辅导的 case 里面，在我比如说在基督书院里面或者是在其他教会青年的辅导里面，有一些时候我会听到类似的这种的说法。当对方被你拒绝的时候，他会采取如果你跟我分手那我就活不下去了，那我要自杀。有一次啊，有一对年轻人呢、啊，他们参加一个类似像这样的夏令会或者冬令会，结果当那个女的呢，在那个会中里面，她节制信主了，以后呢，她就常常去参加这个教会的礼拜聚会，结果呢，跟男朋友呢，跟她那个男朋友约会的时间，自然而然就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因为有一部分的时间就拿到教会去做礼拜了，啊，这个男朋友又还没有信主啊，所以呢。就常常的要这个女孩子呢要跟他约会。有一天这个女孩子呢这个冬令会夏令会结束以后呢，她就打一个很久以后她打一个电话给我，她说牧师我现在怎么办。那个男人说对她说，你要在你去信耶稣上礼拜堂呢，到礼拜堂和我当中里面你要做一个选择，你到底是要耶稣还是要我。那如果你一定坚持你要去礼拜堂做礼拜的话而不跟我约会的话，那我为了要表示我真正的爱你，那我只好把你给杀了。哎呀，这种就是所谓的过分激烈的手段。我特别有一种啊，就是如果万一你被别人拒绝的时候，千万不要有一种所谓我得不到的别人也别想得到这种想法。基督徒们，我们要懂得什么叫做爱的牺牲。当你们决定要分手的时候，不可避免的时候，你要选择那个谈到分手的这个时间。啊，今天你决定跟他分手，但是你还是要考虑到什么样的时间是最合适呢？来跟他谈的。我承认呢，要谈到要彼此分手这件说要说出来是很困难，对不对？很不容易的事情。可是你千万不要在他那。在学期末正在赶报告的时候交不出来的时候呢，那么你跟他说呢啊，我要想跟你分手，天无绝人之路嘛，你总要给他留一条路嘛，是吧？你不要让他这个什么这个时候，我们中国人古话有一句话说什么什么什么屋漏偏逢什么连夜雨，对不对？ 分手本身就是让人家很痛苦的事情了，你一定要很小心的去处理这样的事情。下面一个建议就是说，你不要做很过分的解释，我们要很坦诚的把自己要终止这一段爱情的看的这一段的为那个理由呢看法要说出来，但是你不需要呢做一些很过分的说明，特别是对那个对方那个啊能够产生他一种很消极看法的那一种的那种说明呢，我觉得可以不必要有。那么说明的时候，你一定要怎么尽量说出你内心的感受，觉得你们当中里面哪一些地方比较不合适的，而不是呢去责怪别人，好像什么错都在他啊，就是因为你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那个不好嘛，所以我不要跟你来往。我给你各位的建议，尽量用第一人称，不要用第二人称的说法。什么叫第一人称？说我觉得我们的感情当中里面好像不能维持下去的原因是什么？不要说因为你怎么样，因为你怎么样，这叫第二人称。你这样，你这样，你这样，很多夫妻吵架产生困难的原因也是在这里，就是因为你这个地方不好，那个地方不好，你都没有讲到自己。那这很容易产生的那种感情破裂之后所带来的很大的伤害。我再给各位一个建议，就是你要有面对面的分手。可能我们在刚刚要开始交友的时候，有的时候要透过别人的拉线介绍 OK。 像我第一次跟我啊、女朋友约会的时候，不是我自己亲口去要约她的，我没有那个胆量，我很气恨的所以呢我就这个写了一封纸条呢交给我们教会比我年龄还小的还小的一个初中生，请他传递纸条OK。 你刚刚认识你可以这样做，可是要谈分手的时候绝对不可以假手他人。分手这件事情必须要自己去面对，因为如果你假手他人，这不是基督徒处理事情负责任的态度。我觉得面对面是最好的选择，因为这才能够达到双方面沟通啊的一个机会。如果这个实在不行，也许其次的办法是使用电话，不过我不 recommend。 为什么？因为在电话当中里面呢，有的时候呢啊就是没有见面看不到对方的表情，所以有的时候你会猜他的意思是什么。很多时候言这个我们人那种里面的感觉的表达不只是言语，对不对？还有他的这个肢体的语言，对不对？所以面对面的沟通是最好的。那下面那种方法就更不足取，那是什么？用写信的，说从现在开始我要跟你分手。为什么我不建议这个方式呢？因为对方没有辩白的机会，对方没有解释的机会。在这里也透露给你们一点我的小秘密，在我还没有认识我的女朋友之前，我也认识一个女孩子，实在讲还谈不上什么真正的男女朋友。可是有一天我就接到她给我的一封信，这一封信住址是对的，人名也是李光宁，当然是给我了，对不对？可是打开信封以后呢，里面是一张空白的信纸，什么也没有说。可是我已经知道意思，就是说以后呢我们就不再有什么样的友谊来往。可是我觉得很莫名其妙，你怎么知道我一定爱上你，对不对？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么一张纸头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莫名其妙啊！只有上面写一个名字，下面数一个名字，这中间是空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就是注意到这个对方的感觉是什么，不要把人家放在一种无礼物中当中，不晓得你在做什么。那么下面我再给各位一个建议，就不要恶意传谣来重伤对方。我跟你讲啊，你们分手的这种消息啊，不要以为天下的人都想要知道你们为什么要分手，别人不一定有兴趣的。所以不要把你哎呦啊一天到晚啊，好像那个圣经里面讲说那些进食的人啊，把脸故意弄得很难看，哦哎呦愁满面活不下去那种感觉，然后就让别人来问你到底什么事情啊，然后你就拼命讲对方的不好啊，然后散布一些他的谣言啊，这样子 到最后呢，让这个人呢，整个校园里面每一个人都知道他的事情，或者整个教会里面那么都知道他的事情，以至于他就待不下去，只好到别的教会去聚会。我觉得如果万一有人问起你为什么分开的时候，为什么这个你们两个为什么分手的时候呢，要不你就不回答，那美国人更接受 not your business 要不然的话你就用一点比较智慧的回应。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哈，你最好如果能够的话，你能够在朋友的面前呢、啊、美言他几句，不是说你的朋友，是你那个男朋友或女朋友，说一点他的好话，其实他也蛮不错的，他有这个优点，他有那个优点啊，那么可能只是我们有什么地方不太合适，我们不能够继续下去。我告诉你啊，当那一位跟你分手的男朋友女朋友啊，听见你在跟他分手之后还这样的称赞他的时候啊，他心里面对你非常的感激，而且这个友谊呢就保持得下去，你觉得不觉得？如果他所听到都是说你说在说他的坏话啊，那他有一天他报复你，跟你讲。而且我觉得分手之后呢，也不必刻意的呢去躲避对方，特别在教会，对不对？教会就这么大小，不像校园里面，对不对？反正你今天你走这个走这栋楼，我就走那栋楼啊。那么也可以的，可在教会，特别是如果在小教会里面，就更没有躲避的地方，对不对？我觉得尽量的保持自然，就好像你对待别的朋友一样。但是我还是给各位一点提醒，你也要注意到，就是说在话家常的时候，不要再给对方有任何的那种曙光重现的感觉，不要还有旧情绵绵哈，那种的态度，那么这样会以为呢，他以为你又回心转意。最后这一个是最重要的，要涵盖前面几点所讲的，在祷告中分手，很不容易哦，因为很容易啊。我要跟你分手，请你跟我一起祷告，好不好？但是我觉得你在前面沟通完了以后，最后你一定要邀请他，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你要邀请他说，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彼此祝福，彼此祝福，求神在带领我们彼此啊前面的道路。我下面有几个简单的那个，我要很快的来讲啊，很快的来讲，就是被要求分手的处理是怎么样子。如果对方对你提出了这个他要跟你分手，那么你要有什么样的态度呢？第一个，你不必惊慌失措。我这个错写对不对？啊，好像不太对哈、啊，啊，好像是应该一个是往昔的昔，对不对哈、啊？好像错了。你要相信凡事都有神的美意 ，OK？ 当对方呢跟你提出到说他要分手的时候，你要怎么回应呢？不要像我刚才说的，哎呀，活不下去了，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我觉得这个时候你的理性要超过你的感情，然后呢你要用这样的回答。我给你一个建议啊，这个是 example 而已 啊，你可以用你自己的话来说啊，你可以跟他讲，我很抱歉你会有这种的感觉，虽然我很非常希望呢我们能够继续维持我们的友谊，而且这个友谊呢是长久的，不过呢我还是很尊重你和你自己的希望，不过我们还是仍然可以保持这个友谊的关系，我还是相信神会对你对我有他自己的计划和目的。我觉得如果你能够这样讲，你想对方有没有被受伤害的感觉？不会有，而且你们那个普通的友谊的关系还可以继续存在，对不对？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说一些自己以后会后悔的事情啊，有的时候很难讲的了。这个分手之后呢，会不会以后还有机会呢？这很难说了。如果你说一些很后悔的时候，说好，既然这样，你要跟我回，以后我们再也不要见面。可是没有办法，你们同样都是基督徒，都在教会碰面，你怎么办？怎么可能不见面呢？那你自己说了一些你自己不能兑现的话，那么最后自己很难过，只好离开你的教会，不必要，对不对？那下面这个是跟我刚才已经讲过，就不要做傻事 ，OK？ 啊，哎呀，这个失恋以后呢， 就只好天天的借酒，哎，浇愁，愁更愁啊，苦酒满杯就唱出来了。不需要这样子，神带在你的身上还是有他的计划，不要怀恨在心。我觉得一个人呢，如果他有这个 bitterness 在他里面的时候呢，最后受伤害的不是对方，而是自己。最近我在教会里面，我在处理一个婚姻的个案的时候，我发现他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bitterness。 当这个仇恨在一个人的心里面产生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做正确，从神来的帮助，他拒绝从人来的帮助，他拒绝所有环境给他的帮助。他说什么？我要暂时放下我的信仰。哎呀，你看一个人怎么追根究底怎么，他有些恨在他里面，而这个恨因为他没有办法正确的思想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做正确的分析，以至于呢他最后所做的决定就是分手。那对一个结婚以后人分手的话，是造成变成什么？就是离婚。很可惜的，很可惜。愁苦的心呢，这个恨呢，可以把人的心呢刺透，你知道吗？下面我要建议就是，不必苦苦的哀求，好不好？我们在一起好不好？你不能够这样子离开我了，我没有你活不下去。Please, please, please。要做一个有骨气的人。天下也不是只有他一个男人嘛，对不对？野地的花也不是只有一朵嘛。中国人说话很有道理啊，天下何处怎么样，五芳草，你何必要这样单恋一枝花呢？而且这个花也不见得是什么，不一定说是怎么样的，对不对？下面就是说，不要孤僻自己。我所谓的不要孤僻自己，就是说你可以把你自己心里面那个心里的话呢，或者告诉神，或者是告诉一些你真正可以依靠可以依赖的朋友。但是我反对你找一些很普通的朋友来沟通你心里面的这些难处。在这里弟兄姐妹们，我真的很鼓励你们找你们教会的牧师来谈这些问题。牧师们、传道人们或多或少都受过一些专业的训练，也许不是像所谓的婚姻专家这么样的 professional， 比如说像我就没有像邱青菜弟兄那么样的 professional， 但是我自己有下很多的功夫在做这一方面的研究，因为我知道那是教会弟兄姐妹的需要。而且牧师有一个职业的一个道德，就是要替你守那个秘密。你告诉他，他会为你在神的面前为你祷告。但是我跟你讲，你在别的弟兄姐妹乱讲或者讲出你的东西，没有几天全教会都知道，而带来了不必要在处理上的麻烦。很多人说，哎呦，那我以后我牧师就知道我了，那我天天跟他见面那多不好意思啊。不要忘记了，你的牧师传道人常常是代表神，而且常常把神的安慰带给你。如果你不敢面对你的牧师，我觉得你也不敢诚实的面对神。也不必感觉到很惭愧，为什么别人不会遇到这种事，就是只有我会遇到，一定我有什么不好，一定是我自己又是哪边不对，那么常常责怪自己。这跟后面有一点我要讲的不要自责呢，是有连带关系的。我跟你说，这一次机会没有了，下一次还有。不要自己觉得自己就不如人，然而也不要太快有另外的交友关系。哎呀，不要说，哎呀，我现在感觉到非常的孤单，非常的寂寞，然后呢就随便去接受一个人再成为你的朋友，这样你很容易让别人趁虚而入。我在基督教我就碰到一个这样一个女生，最后自己呢吃亏上当，所受到的伤害和痛苦恐怕是她这一辈子她自己没有办法弥补的。下面说，不要报复，不要还以颜色。深渊在谁啊？深渊在我。所以我就把我的刀子拿出来。不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深渊在神。我们要把这一些的事情，这一些的痛苦交在神的面前。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主那里去，他要使我们得到安息。最后我说，不要对神失望。神没有转动的婴儿，你是他所爱的。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你们做父母的 有谁有谁儿女要求给他饼，叫父亲给他饼，反给他石头的呢？然后他说，岂不知你们的天父会把更好的东西给你们。这个如果是神认为不好拿走了，他会给你预备怎么样下一个更好的。信得过吗？你们信心太小，难怪你们到现在还没找到。要相信神，要相信神。我这个月接到基督书院寄给我的院讯，你们有一个消息是我非常非常欢喜快乐。你们当中有哪一个人啊，你了解过，你知道过去基督书院有一个基督书院的，你举过几个手，你了解基督书院的 OK， 谢谢你们你们如果知道基督书院里面有一个职员因为这个是大好消息，我稍微可以讲他的名字没关系，他是我一个很好的同工，非常爱主，常常在教会里面有侍奉，算了不讲他的名字，就这样讲就好了。可是呢，这一辈子里面他不知道喜欢过多少的女孩子，可是就是没有一个女孩子对他呢表示意思。我偷偷的告诉你们说老实话，他长得实在也不怎么样啊。不过呢，他那个爱主的心非常的坚定，他也深信神一定会给他预备。他这几年来，神虽然没有听他的祷告，但是他仍旧忠心的去侍奉他的神，在我们学校一个三地工作会布道团里面，很努力的来侍奉主。神就是没听他的祷告。他的年纪比我还大，现在已经是高居45岁的高龄，还没有。哎呀，这个12月的这个院讯寄到我家里面，我发现一个大好的消息，说我们的太没讲出名字来，我们的某某某在12月27号要跟他的一个学妹要结婚了。多少年的苦待，苦苦的等待，不是苦待自己，是多少年的这个辛苦的等待呢？神垂听了，而且这个姐妹也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姐妹。你问我说要我等多久，我不是神，我不能告诉你，可是神让她等了这么久，终于神给她一个配偶。 Is it wonderful？我现在跟你们讲，我万一这个时候在等待当中，你还一直没有发现神所给你预备的，那你要学习过一个快乐的单身生活。我们下面讲快乐单身生活。一个人丰盛的生命不在于他那个自我的梦想或者是盼望的实现，而是很清楚的知道神所赋予给我们的环境，不论看起来它有多么的好或是坏，它是平坦或者是很艰辛，你都用期待、感激神和自信的态度去面对和处理它。这一句话是作为我的开场白。很多时候年轻的弟兄姐妹，我们或者是说甚至很老的基督徒，他们也会同样有一种落入一种所谓幻想的一种境界里面。那我要跟你们沟通的这个怎么样过单身的生活里面的时候呢，我想请你们先注意，就是要跳离那个幻想。我们很多人很容易受到这个电影里面或者小说里面故事里面的这个幻想世界呢所影响，所以我们常常就把那个小说里面故事里面内容的情节呢套用在自己的身上，希望自己呢也能够像那个样子。我在我那个时代里面呢，我很喜欢看一本小说，那本小说叫《篮球情人梦》，哦，看了好几遍哦，自己就幻想说，希望有一天呢，我就像那个这里面的那个男主角一样，那么有一个女孩子对我这么的爱我。可是，如果你长期活在自己的幻想里面，如果万一神没有答应你的时候呢，那么你会怎么样？你可能会对神生气，对不对？为什么神没有听我的祷告？或者甚至觉得神他根本就不爱我？老实说，基督徒们，我们也可能呢不一定受到这个，我们也许不一定受到这个电影小说的影响，但是我们也可能呢会受圣经里面一些的故事的影响而产生一种的幻觉。怎么说呢？我举几个例子。可能呢你会幻想说，如果神让我好像路德一样，那不知道多好。哎呀，就在我在这个在期待的时候呢，那么就突然之间呢，我就会找到一个像波阿斯这样的人，这么爱我， 那么呢，换句话说呢，他希望呢有一天他就发现有一个人呢对他非常的有兴趣。你知道那个拿俄米对他的媳妇说，你到那个地方去，你就会发现一个人，然后呢那个人就是你至近的亲属，那么你就可以去。很多时候我们就希望说神也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就看见一个人，我们就说哎呀他可能对我有兴趣。不过你也要小心去观察，我刚才已经说你也有很多的印证去印证他，你不要一下子就第一次告诉他说，哎，我觉得你就是神所要给我的，你将会把人家吓跑的。那么很多人也有像亚当式的幻想，什么叫亚当式的幻想呢？就是我不用去寻找我的男女朋友，我就是在家里面等待，期待神有一天也替我开一次外科手术，那么呢，给他就会给他一个完美的伴侣，而不去学习如何去交友的这种的艺术。利百加的故事，刚才我讲的，也会使人产生幻想。有人会幻想有一天，他们能够在某一次的聚会当中里面，因着他替众人倒咖啡或茶的时候，其中有一位会对他说：“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一位。”因为你知道利百加干什么，对不对？啊，他不是替那仆人，就是那个倒那个骆驼的水嘛？你说哦，那以后客人来说，我就特别对那个，只要是男客人，我就替他倒茶。有一天有一个人会对我说：“哎呀，你就是我要的。”结过婚人也会有幻想的，如果结过婚不会生孩子，他们幻想什么？你觉得呢？哈娜，对了，哎呀，哈娜在神的面前祷告求子，说：“哇，你给我一个孩子啊，对不对？”那么有人就说：“如果他继续祷告的时候，神一定会给他一个儿子。”很多人遭遇困难的时候也会有同样的幻想啊，我如果遭遇到困难，我如果今天被警察抓到监牢里面去，我如果祷告，那么那个神半夜会差派天使来怎么样把我救出监牢。这些都是圣经的故事，圣经实在发生的事情。我觉得偶尔向神承明我们自己的需要，这个并不为过，可是往往我们所求的在神看来不一定是最好的。神无穷的智慧才真正知道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因此他所给我们的答案也常常是跟我们正好相反的答案。所以如果你自己把你自己局限在一个所以你自己的想象里面的时候呢，很可能你会对神失望。所以我才会告诉你说你要跳离你的幻想。那么幻想呢可能会带来一个什么样些麻烦呢？那么我们下面要讲的就是幻想所带出的问题。首先呢，幻想能够产生的一厢情愿的想法。什么叫一厢情愿的想法呢？我举个例子啊，你就可能知道了。有一位这个姐妹啊，她是离过婚的啊，因为离过婚的关系呢，所以她就这个对她的婚姻呢就变成格外的谨慎，就是说，她就觉得说，哎呀，自己曾经有过一段的这个错误的婚姻呢、啊，那么所以她就觉得她一直不能够平衡她自己的心理。好不容易经过几年的时间呢，他终于呢，这个觉得呢自己是好像已经恢复了那种正常的心态呢，而觉得呢他可以开始呢再跟别人交往。正好呢就有一个弟兄啊，好像对他呢也感觉到呢好像有意思的样子，于是乎呢他们两个人呢就开始有这个 dating 啊，有这个约会的开始约会。那么彼此之间呢，他们啊。这个因为感情呢也很不错呢，所以就常常就觉得说，哎呀，她真好，她也真美啊，就好像彼此之间呢也有这些 encouragement。 经过两年的交往之后呢，这个他们都彼此好像这个女的就觉得说似乎已经到了很已经预备好了，那么可以谈到关于这个婚嫁的问题啊，可以谈到这个结婚的事情。所以她就很期待有一天这个男的呢会对她呢也提出这个求婚啊的要求。哎，有一天呢，正好是他生日前的一个礼拜啊，这个男的打一个电话给他，而且很温柔的对他说，他要带他到一个非常优雅豪华的餐厅里面去吃一顿非常这个好吃的这个晚餐。哎呀，而且他说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哇，神啊，你所预备的时候真的来了。所以呢，这个男的那天晚上真的食物真的是非常 very very delicious fantastic。 那么他们两个吃得很愉快，最后呢就 拜，就是彼此呢就是这样的开始啊，就谈话了。那个男的就对他说 ：“I love you so much。”哦，那个女的呢就说：“这句话真是我想听的。”所以就含情脉脉的对他说 ：“I love you too。”然后那男的就对他说 ：“You are very very special。”那个女的也给他回应说 ：“You are special too。”那个男的跟他讲说，我们两个人经过这两年的交往，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已经到了一种不是一个普通朋友的关系，我们所拥有的关系呢已经让我感觉到我们不能够在这个只是维持一个纯粹的友谊的一个关系上。哇，本来就是这样子嘛，因为那个女的觉得我们感情已经到这样，当然不是只有普通朋友关系。她说 ：“I know, I know。”所以她就想说，下一步她应该是讲到应该要结婚的事情。但是最后那个男的跟她讲说：“可是我觉得我自己还没有预备好要结婚，因此我决定以后我们不要再相见。”哇，原来这两年来，这个女的。在他脑筋里面只是一些的幻想，那个男的并没有真正要跟他交往下去。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碰到像这样的情况，对不对？可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呢，这种情况它也会产生出来，那么就是啊，要再更小心的那么来处理自己在感情上这些的问题。那我们再往下看啊，幻想呢会使我们的牺牲放弃目前所拥有的，啊，一个活在自己幻想世界的人呢，那么他会因为呢，那个东西不是我想要的，就放弃。比如说刚才我讲的，如果你期待说神有一天他真的就是说就会有一个人来跟你讲说你就是我所要的话呢，那可能呢，你神老早就已经很多人呢安排在你面前呢，在你旁边溜过你都不知道，因为你觉得那不是我所要的。不要限制神。啊，你要随时留意呢，神在你身边呢所可能给你的机会。幻想也强化了一些不实际的期盼，幻想的人呢建立一连串不实际的期待，即使有些幻想实现他也不满意，因为没有符合全部的条件啊。讲到这里我必须要讲，第一天我就请你们说填那个很多很多的这个啊那个你自己所想要的那个条件，对不对？可是千万千万不要让神来 fulfill 你每一个条件。如果你用这样的方式来请神应验的话，那么神就没有在你身上工作的空间。老实说，我不同意，我个人不同意赵雍基的神学观念。赵雍基牧师他鼓励人呢，要把你所想要的那一个人，他的高度要多少要写出来，对不对？他的这个体重多少要写出来，他的脸型是怎么样把它画出来，眉毛是怎么样的要把它画出来，然后你就用这个。所以牙齿怎么样都要描写出来，然后呢告诉神说，神这就是我所要的。好多好多年轻人呢就照他这样祷告，而且他们还提出见证说，我们叫哪一个节目就真的这样祷告，然后他就得到了。我不否认神可能有一种很特别的一种的作为，可是按常理神不这样做。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我有一个小妹，就是我太太的妹妹。当我们两个结婚的时候，他曾经许下这样的一个，他也是基督徒了，不过他就说，我呢，我要神将来给我的绝对不要像我三姐这样的一个姐夫，就是指我。为什么呢？因为他嫌我个子太矮，而且他说我以后要找一个像有一些医生的啊，要找一个医生做这个行业做医生啊，然后呢而且是这个身高要175公分。好了，那他就当然他也把这个事情放在祷告当中里面呢，哎，找了很久很久都没有找到一个男朋友啊，最后呢有一个很就他这段姻缘哈、啊，我常常说是机上飞机上的机上姻缘啊，那这个故事不讲啊。后来他嫁了这个男的是一个广东人，跟他语言不相同，但是我告诉你，绝对不是什么 doctor， 只是一个 computer 这个 science 的一个研究员。然后呢他身高多少呢？比我稍微矮一点点。那你说他们是不是神预备的？我相信是神预备的。你必 须要容许神呢给你有一些这个改变你的计划，因为婚姻是神给你的计划，不是你自己的计划，你要让神呢能够有一些的在你身上可以工作的一个余地。幻想呢也会抑制成长，活在幻想中呢你就不愿意寻求改变或者成长。 OK， 如果神让我，有人这样讲说，如果神让我交上男朋友，我一定会变得干净一点。胡说八道，你要现在就开始使你自己干净一点，懂吗？你不要说等到是我有男朋友的时候我就一定会变得干净一点。哎呀，特别是男孩子们，你的宿舍那个样子哦，自己知道。我这一次这个到 Wheaton College 去啊，这个啊探望一个男孩子，结果我去的时候呢，哎呀，那个房间我简直不敢进去，根本连我站的地方都没有，到处都是这个衣服啊，什么这个杂七杂八的这种东西啊，这瓶什么可乐罐子啊，那散的满地。我就想啊，如果将来哪一个女孩子嫁给你哈，那真是辛苦的不得了。或者你说，如果我能够找到一个好女孩呢，我一定会学习改变我讲话的习惯和脾气。不一定，你如果现在不求神先改变你的话呢，不要觉得你以后呢你就自己也能够改变。像这些都是属于所谓幻想，幻想说自己以后会这样，那其实都不太实际，要从现在开始。我建议你们呢，就是为自己的定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来取代那个不实际的幻想。我想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呢可能暂时我就底下的这些呢，其实有很多大同小异。我想要用一封呢信，这一封信呢来作为结束。这一封信是一个母亲呢写给她女儿的信。我把这封信的背景稍微跟你们讲一下。有一个女孩呢，是在一个挺敬虔的基督徒家庭长大的，从小呢他们就过了一个非常敬虔的生活。那这个女孩呢，她从小也就一直祷告啊，这个女孩她从小一直祷告，求主呢给她一个预备一个很好的伴侣。那么呢她也是这样的一个重见光明，她也是呢这个很爱主的一个姐妹。可是呢偏偏呢她一生当中里面就很少这个有男孩子呢来接近她。连你知道美国人啊，连那个在高中毕业或大学毕业的舞会呢都没有人要来邀请她。你知道对美国人来讲，这个在毕业的时候呢那个 party 啊，没有人邀请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对不对？她的母亲常常给她鼓励，她的父亲也常常给她鼓励，到最后有一天呢他的母亲呢去世了。而在去世之后，他的女儿发现在他的母亲的抽屉里面找到一封他母亲写给他的信。那我把这封信呢把它翻译成中文呢念给你听一听。亲爱的凯伦，亲爱的，如果我必须离开这个世界，我愿意接受神的旨意，但是现在我很想告诉你一些事情。我知道你一直相信神为你预备一位好的丈夫，我也知道从十几岁的少女开始，你已经开始为这件事情祷告，并且你常常在等待当中来挣扎努力。亲爱的，当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也就是在你出生的时候，好像还是昨天的事情。当我第一次把你抱在我的怀中的时候，我仿佛已经在想象着你这一生当中里面会发生的重大事件。我好像看到你第一次学走路的样子，也看到你第一次学习祷告的那个神情，我也看到你第一天上学的那个兴奋，还有你上高中的情形，并且你在学校的话剧社演出的时候担任主角，在辩论赛当中里面夺魁。我也看见你在大学毕业的日子，我也看见你结婚的日子。我不知道为什么神会延迟他对你结婚计划的安排，但是亲爱的，你必须相信你自己是一个可爱充满女性味的年轻妇女。你的爸爸和我都相信你会做一个让男人梦寐以求的好妻子。我从来没有 送给你一本有关婚姻的书，因为我觉得你爸爸和我就是你最好的阅读范本。实在讲，没有几个父母亲敢这样讲。在我离开你以前，我要把我的看法写给你，好叫你可以拥有，永远的拥有它。不要停止相信神会为你预备他所要赐给你的人。总有一天，神会把这一幅图画变得更明朗、更清晰。你一定不希望将来你的婚姻好像是一块原石要放在同等体积的方块一样。意思就是说，我们中国人话说格格不入的意思。当神赐给你的特殊礼物来到的时候，亲爱的，你一定会觉得它是最完美的，也是最平安的。你也一定会知道它是神给你预备的，并且在你心中里面有极大的喜乐。在你们相遇的时候，你们会有固有相遇的感觉，你们会在一起祷告、谈天说笑，并且是那么的自然，并且你会看见神在你们两个人心里做同样的感动，引导你们走同样的方向。因此务必要等候神为你所预备的那个时候的来到。当那个特殊的男人出现的时候，他会是一个爱主跟随基督的人。我深深地相信这一点，要坚定相信，不要上了魔鬼的当。神要基督徒的婚姻，对不起，神喜欢基督徒的婚姻，因为他们是蒙神拯救的人在基督里的联合。这是神所要给你的梦，也是神所要给你的计划。要向撒旦夸胜，奉主的名拒绝魔鬼的谎言，叫他不要再以谎言来充满你的思想，拦阻你的关系，你们的关系。现在我可以平安地离开，赞美神，因为我知道我的女儿不会选择那次好的，不管她要等待多久。我为你对你父亲的爱感觉到骄傲，你羡慕他，你敬重他，亲爱的，你知道你这样做带给他生命有极大的喜乐吗？有一年，当我们家生意失败，我们的钱财尽失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的艰苦潦倒。你父亲有一天在床边流着眼泪对我说，不管怎样，我已经是被耶稣基督拯救的人，我有一位神所赐的好妻子和爱我的子女们，是许多男人梦寐以求而得不着的。神给我的使我的生命充满了光彩灿烂，是我简直不敢相信它是真的。我知道你会以同样的欣赏的态度、感激的心、羡慕的心来支持敬重你未来的丈夫。我知道你会教导你的儿女们对待你他们的父亲如同英雄一般。亲爱的，如果你那可贵的丈夫知道他的家中，在他的住址里面有一位甜美可爱的妻子常常等待着他的时候，他就可以承受从天下人而来的嫉妒和怒气，他也不在乎。所以你要凡事像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而做的，不管你是在烫衣服的时候、做饭的时候、清除厕所的时候，都有这样的心情。但请你记住，有许多的时候情况会有不同的，他也许会感觉到疲倦、失望或沮丧的时候，有的时候他的思想混乱而听不见你要对他所诉说每一天那些很琐碎的小事，也许他正在为着他公事包里面那些没有完成的报告而感觉到焦头烂额的时候，他并不是有意的忽略你。 如果他在睡觉前忘记培养一些浪漫的气氛，你千万不要掉个头就侧身而睡，他只不过也是一个普通的人而已。现在你只是一个单身的女孩，所以要求主耶稣基督来满足你的需要。我相信他会在你仍然是单身女孩的时候，他会持续的帮助你。要记住，要经常保持自己的美丽、清新和甜蜜的精神，连你的面貌在内。换句话说，不要在你还单身的时候就蓬头垢面。你要从牺牲自己去服侍，牺牲自己去服侍别人当中里面得到喜乐。这世上的哲学告诉我们，人要为自己，但那不是神所要我们得着幸福的途径。真正爱的考验是在于你是否愿意牺牲奉献的心智。在你感觉到疲倦的时候，你愿意起来接听电话；在必要的时候，你愿意改变你原来所定的计划；在你向商人所定的沙发不能够准时运到的时候，不要忙，不要抱怨，仍然以温柔的态度来对待人。我知道今天我们很容易就向别的主张来投降，但是你要坚定的信靠主，你会发现你拥有的一切的，你所拥有的那个能力，是那一些搞妇女运动的人所不能够明白的。你的能力和力量是从那一位对你不断用细微温柔的声音对你说话的耶稣基督而来。他能医治你，他能赦免你，他能安慰你，因为他的名能够止息苦毒骄傲的心。亲爱的，当你的丈夫回家以后宣布他失业了，被解雇了，或者他告诉你说我们必须在搬家的时候，或者是在你的孩子们突然之间生了一场大病的时候，你要记住，要凭着信心和盼望继续呼求这一位主耶稣基督的名。在我结束人生旅途终点的时候，我回顾以往，充满了神奇妙无比的带领。神带领我经过每一件痛苦、伤心或各样的难处，正如同他所应许的一样。我唯一的遗憾，就是在每一次冲突、危机和伤害来临的开始的时候，我没有单单的依靠我的主。给予、牺牲、服侍和爱，要常常在你的心中。如果你能够这样做，你会在神面前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亲爱的，我是多么的爱你，我笑容可掬的女儿，我知道神一定会为你预备一位好的丈夫，我也相信你一定会爱那一位神所为你预备的那位丈夫。神会在他所特定的时间里把你们结合在一起。亲爱的，让我告诉你，从第一次我把你抱在我的怀中的时候，我就开始为你的丈夫祷告。我想我太太没这样做。我就开始为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更不知道他以后的个性如何的人祷告。但是我真的相信有这么样一个人，也真的相信神会照他的应许来实现。所以如果你结婚的时候，请你转达我对他的爱，告诉他我在祷告和信心中已经爱他了，我已经喜欢他了。亲爱的，要带着喜乐的期待来奔走这一段伟大的探险路程。演讲完毕。我不知道我翻译不是很好，因为我的英文不太好，可是我觉得当我在读这段英文的时候，我流着泪在读这段的文章。我觉得这个母亲太伟大，那个信心大到不得了，大得不得了。我盼望你们有这样的信心，不但你们现在有信心，当你们将来有儿女的时候，在那个医院护士把孩子抱给你的时候，就开始为她的丈夫或妻子祷告，好不好？ 哎呀，这个太妙了，我太喜欢这一段。也许就是因为我们的父母亲没有为我们这样祷告，所以我们到现在还在祷。谢谢你们给我这几天的机会。实在讲，如果有时间，我应该让你们再发一些问题，但是我实在没有时间。今天如果你还想跟我谈的话，除了唐崇荣问题解答那段时间比较不合适，因为我觉得他解答太好了，你们应该去听，不要浪费你跟我的时间。所以除了那段时间，如果你还想跟我约时间，我今天除了一点到两点我已经有约以外，那么其他的时间我还是 available。 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跟我约。谢谢你，非常高兴跟你们在一起，盼望有机会的话呢，那么我们还有机会再见面。谢谢。好不好？我要请我的同工，那个请你来前面。那个我要请他带领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不好？他这几天很辛苦帮我们翻译，我要请他帮我们来祷告。谢谢。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耶稣，感谢你给我们正是在这几天的时间里面，主啊，我们可以从圣经的一些原则里面，主啊，我们来认识交友、忍耐与婚姻的一些教导。耶稣，我们求主真的是把你的话语藏在我们的心里面。耶稣，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来更多的来认识你的旨意。主啊，也帮助我们。主啊，真的是也看到，主啊，其实你不单单来关心我们信仰上的问题，主啊，你也关心，真的是关心我们生活上的问题。主啊，真的是帮助我们。主啊，以及我们当中，主啊，我们还没有结婚的，主啊，可能还没有对象的，主，也可能当中已经有男女朋友的，主啊，我们都为到我们这个终生大事来祷告。
Amen。
主耶稣，求主亲自的来带领。主耶稣，也可能当中已经有一些是已经结婚的，主，我们知道这个是从神所赐的厚礼，主，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主耶稣，感谢主给我们这几天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